而数学是科学之母，科学当中的科学。所以原来对于这些宗教信仰方面的事情呢，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被洗脑过，不管你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我们被洗脑过，我们去面对讲神的事情，讲救恩的事情，先入为主就觉得这是迷信的事情。所以等我到加拿大，因为学英文的缘故呢，当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用圣经来教我英文的时候，头一次他们用创世纪来讲，那天晚上他们读一些经文，我问很多问题，而且内心里面满了藐视。我说九十年代了，在科学这么发达的一个国家里面，怎么还有人在搞迷信呢？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哈，这个要帮帮这些人忙。那求主怜悯哈，这个我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呢，因为圣经的第一句话就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那这些经文呢是整个圣经的大前提啊。那对于搞数学的人来说呢，这个大前提挺要紧的，因为如果大前提错的话，后面所有的东西啊就没有意义了。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大前提把它给否认掉，那圣经这本书呢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虽然他们教我英文人挺好的，但是呢只可惜啊，他们信的东西呢信错了。所以那时候我还到这个学校里面啊，因为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在国内一路读过来，都被教育的是这个进化论，说人是从猿猴变来的。所以我觉得呢，只要我能够确定进化论是对的，圣经的这句话呢就被我否认到了。所以当时我去学校去把达尔文的这个物种起源呢我去接来读，因为我要确定它是对的。等到我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我接来读，从头读到尾，读到最后我突然意识到出问题了。因为在国内学这个进化论的时候呢，是当作已经证实的科学来教的，他是把它当作一个科学理论来教的。但我去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时候呢，他说得很清楚，他说他是在讲一个理论，他是在提一个假说，他盼望能够解释人从哪里来。亲爱的朋友们，已经证实了科学和试图再提一个理论，这完全是两码事。而且在物种起源的第六章里面，他把跟他这个理论相矛盾的那些事实他是完全列出来的。所以从一个角度上说，达尔文的态度是科学的，因为他在讲一个理论，他也客观的把那些理论跟他的理论相矛盾的那些事实他全部列出来。求主怜悯他，在那些年代的时候，国内翻译的物种起源没有第六章，少了那第六章，但是在他英文里面，这个物种起源的第六章当中呢，他把所有跟进化论相矛盾的那些事实完全列出来，而且其中特别有一样，他说呢，人的这个眼睛啊，达尔文自己的原话说，每一次我看见人的眼睛的时候，我全身都吓着颤抖。他说人的眼睛在控制他，他只要每一次看人的眼睛，人的眼睛就告诉他说你的理论错了。为什么呢？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眼睛不可能是进化的，因为眼睛这样东西呢太复杂了，太奇妙了。但是他说呢，因为其他的化石的证据，其他的这一些支持的东西在那里，他说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后代的科学家们，他们有一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会发现哈，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一个挑战依然在这地方。而且不但如此哈，你会发现呢，到了这个达尔文所写的物种起源最后一章的时候，在那结论的那一部分，因为用进化论的人要解决一个问题， 你既然说人是从最简单的单细胞这样一路进化过来的，那最简单的生物从哪里来？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结论的那一部分，他讲到一句话，他没有用神这个字，没有用 God 这个字，但是他用了 creator。 他说最简单的生命是一个 creator 造的。等我读到那里的时候，我整个人傻眼了。我说达尔文，你在干什么？你究竟是在研究科学呢，你还是在讲一个宗教？但是不管怎么样，等我那个就读完，我意识到出问题了。原来一直以为人是猿猴变来的，但是当我去看了他在这个第六章里面所提到的所有跟他的理论相矛盾的那些事实的时候，一百多年过去，那些问题不是没有了，而是更严重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哈。那时候我才意识到一件事情，原来这不过是人所提的一个理论，它根本就不是一个被证实的一个科学。所以那时候呢，才回过头来去看这个圣经。当我读到圣经的时候，那里讲到神是怎样造人的；当我读到圣经的时候，那里讲到耶稣是怎样为罪人死的。神借着这一切呢，开了我的眼睛，让我自己意识到，原来圣经所传讲的这一位耶稣，他是救主，他是爱我们的神。按照哥林多前书15:3-8这里所说的话，保罗在这里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西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直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去了的，以后显给2个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哈，耶稣他是来到这个世界，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你留意一件事情，在这里呢，他讲到耶稣所做的这些事，一个是为罪人死了，他也埋葬了，过了第三天他复活了，他复活以后呢，他显给许多人看，显给他的门徒西法看，也叫彼得，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还有一次显给500多弟兄看。复活的见证人多而又多，而且保罗还特别提到说，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去了的，也就是那些过世的，还有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所以保罗他是你作为第一手的见证人，他写了哥林多前书15章这一部分的内容，他让我们看见原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为罪人而死的，而且他被埋葬了，而且他也确实复活了，然后他把这些复活的见证人都摆在这个中间。所以当我们看这个第一部分的时候呢，他说耶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当你去看圣经的时候，在创世纪1:26-27里面，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田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27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圣经里面所讲的罪呢，跟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罪有一点不太一样。在我这里读圣经以前呢，一讲到罪的话， 那就是杀人放火，那个叫做罪。但是设计里面讲到罪的时候呢，他不单包括杀人放火这些罪，他也更是针对亏去了神的荣耀这个角度上来讲的。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去了神的荣耀。他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人的罪，因为你我身上有神的形象，当你我没有百分之百神把神的形象活出来的时候，那就叫做一个亏缺，这个亏缺就叫做罪。所以我们做儿女的人，神告诉我们说应该要孝敬父母，一旦我们不孝敬父母，这个叫做罪。我们做夫妻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一旦一个丈夫不爱妻子，这个叫做罪。圣经告诉做妻子的人，你应该要敬重你的丈夫，一个做妻子的人你不敬重丈夫，这个叫做罪。做父母的人，如果你惹了儿女的怒气，这个也叫做罪。你心里面有嫉妒，你有苦毒，你有愤恨，你眼睛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你嘴巴说那些不该说的话，这全是罪。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且按照耶利米书十七章的总结啊，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够识透呢？有一个老弟兄，他在讲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的时候呢，他讲到他自己的一个例子啊，他是一个身体很胖很短的一个老人家。那他在这个国内坐公共汽车的时候啊，他有一次他坐汽车，他坐在那个位置上面，结果到了一个地方呢，车里上来不少人，那其中呢有一个年纪跟他差不多，但是呢却比他瘦许多的另外一个老人家啊，在他的见证里面呢，他把那个老人家呢叫做瘦老头，他把自己啊叫做胖老头。他看见那个瘦的老人家上车，没有人给他让位，他说呢他自己高高兴兴的站起来，就给那一位老人家呢让了位置，让那个瘦的老人家坐在他的位置上。他就站在那个地方，站在那个老人家的面前啊。当然那天呢他要去的地方比较远，所以他站在那里的时候，时间站久了，手也开始酸了，脚也开始酸了。等他一开始手酸脚酸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就不开心了，他就开始看着坐在眼前的那个瘦老头，他心里面就说上话了：瘦老头啊，瘦老头，我在你面前站了这么久，我给你让了这个位置，我也不指望再坐回去，但是至少你问我一句要不要做总该吧。我要是早知道你这样，我绝对不给你让这个位置了，你是什么人呢？这是好不但是这样，他越想越气，他看着车上的那些年轻人，他越想的时候呢，心里的这个苦毒愤恨啊就出来了。他说这一个瘦老头上车的时候，你们不给他让座，你们眼睛赶哪去了？我这个胖老头给他让了座，我在这里站了这么久，你们没看见吗？所以他对车上的那些比他年纪小的那些年轻人呢，他气愤不起。不但是这样，他越想越气，他说哎呀，这是什么世代啊，这是什么世道啊，什么人都成了这个样子了，全部人民啊都得罪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他让了一个位置。所以你会发现啊，人心里万物都诡诈，你做的那些情景，你成了全国人民当中你最了不起的那一位，所有的人都得罪你。所以在人自以为善的那一件小事上，都显出人心的诡诈。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任何罪只要是有一样罪带来的后果那就叫做死。我们嘴巴说过一句假话，圣经说死定了。我们眼睛看过那些不该看的东西，圣经说死定了。我们跟父母顶过一句嘴，圣经说死定了。做丈夫的你不好好爱你的妻子，死定了。做妻子的不敬重你的丈夫，主把最难看的那张脸给你的丈夫看，把最难听的那句话对你的丈夫来讲，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死定了。因为那位圣洁的至高的真神在他那里容不得任何的罪，所以这是圣经所说的罪。我记得第一次哈，我去听福音的时候，那时候我到加拿大不久，那我们校园里面呢也有一个国语的团契，那个国语团契的一个负责的哈，他们是福州来的，所以我们算是老乡。我们一到加拿大以后呢，他老来邀请我们，哎呀，我们有团契活动，欢迎你来。那时候呢，因为我自己所有的亲戚都是拜佛的，我自己原来对佛教啊、道教啊这些东西特别有兴趣。我在国内哈，一半以上的工资呢，都是这个气功啊、太极拳啊，都是干这些事情用的。所以我到了这个加拿大以后，看见这些人信耶稣呢，我内心里面就对自己说：如果我真的要拜神的话，我拜我老祖宗，我用不着学这个洋人去拜这个洋神，所以根本就不去。他们叫了好多次，一次都没有去过。结果有一次呢，那个记者又开始叫了，他说：哎呀，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特别的聚会。我就问他了，我说你们今天晚上是什么特别聚会？他说是福音的聚会。那是我第一次听见福音这两个字，我还多问了一句，我说什么叫做福音呢？他说福音就是好消息。我一听好消息这三个字哈，当时我就告诉他了，我说来加拿大已经半年多了，没听过什么好消息。那既然你们今天晚上讲好消息，我说我来，不但我来好，我说我跟我妻子一起来。那感谢主哈，那天晚上呢，我高高兴兴带着妻子呢听好消息去了。那天晚上有个传道人在那里讲道，还有一个年长的一个台湾的老姊妹在那里做见证。他做完见证呢，就指着我们那几个不信耶稣的人说：你们这些罪人啊，你们这些迷途的羊啊，要悔改信耶稣。我坐在那个地方呢，心里来气，我说来加拿大日子已经够不好过的了，我的压力已经是够大的了，我是来听好消息的，结果没有想到呢，被扣了一顶罪人的帽子。那天晚上我是气哄哄走的，回到家里睡不着觉。凭什么这些信耶稣的人说我是罪人，说我是迷途的羊？我在北京研究生毕业以后，在中科院工作，我回到老家农村哈，那些人跟我握着手都可以拿去吹牛的。因为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又读了研究生，然后在科学院工作，对他们来说，这个是好像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情。结果我到加拿大的华里卢大学，我去读我的数学博士，因为那个数学系呢，他在加拿大算是最好的职业。那我说，人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我说我向爬的处境呢，说我是迷途的羊，显然逻辑不通。而且说我是个罪人，就说我总是拍着我自己的胸脯哈、啊，我说呢，我比上不足，比下绰绰有余，所以我是个凭良心做人的人。那你们信耶稣，你们好好信吧。那天晚上哈、啊，我想来想去，我说这些信耶稣的人呢，一定个个是罪孽深重的人，他们的罪孽重到一个份上，每天晚上不跟耶稣认罪，他们睡不着觉。我说像我这样一个哈，从挨到枕头立刻可以睡觉的人，不需要耶稣。所以那时候我再也不去了，再也不去了。那求主怜悯啊！但后面他们继续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就拍拍胸脯说：不用了，你们好好信吧，我凭良心做人就是了。 我是怎么比梁冲做人的呢？这个求助怜悯啊，在国内读过书，上过班，养成一些坏习惯。因为在国内上班的时候啊，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公家的东西呢，不拿白不拿。”我们这些中国人到了加拿大，我们把它叫做大家拿，不拿白不拿。所以我这个个案有血求助怜悯哈，我们研究生呢那里有一个这个办公室，上面放着打印机，放着那些打印纸，那墙上贴的纸都很清楚的，这些纸箱只做打印和复印用，不得做其他用途。那我是个讲良心的人呢，老实说，同学上我绝对不碰那些纸头的，但是我通常是最后一个离开那办公室的人。夜深人静，神不知鬼不觉，不拿白不拿。所以晚上自己最后一个走的时候，顺手就拿一些纸张回家里用去了。那是94年，那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呢，因为在国内如果你去上厕所的话，你要自己带纸头去的啊，你要是自己不带纸头去的，那是麻烦就大了。我以为加拿大的厕所也是那样的，所以明天呢，我这个刚到学校不久，我要上厕所，我就跑去找我的同学，他比我早出国1年。我跑到他的办公室，我告诉他说：“我说我要上厕所，给我一些纸头。”他坐在那个沙发上，公然大笑。他说：“你小子怎么这么无知啊？你到厕所去看一看。”那我就到厕所去看一看了。一卷一卷的纸放在那个地方，亲爱的朋友们，不用人提醒我，但我看见人一卷一卷的纸放在那里的时候，第一个念头就是怎么没有人拿，不用人教我了。等到我手头钱比较紧，等到我学习时间比较忙，我没功夫上街上去买那些东西，那我就到那厕所里头去，关上厕所的门，我就拿一卷回家用去。人跟我旁边说人是个罪人，我悔改信耶稣，我拍拍胸脯，我凭良心做人，你们好好信。有一次哈，我这个手指又用完了，我又到那个厕所去，我一进去一看，一卷都找不着，我就在那里面开始骂人了，我说怎么有这么缺德的人呢？你那手指至少给人家留一点用啊，你怎么不给你上厕所的人想一想啊？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呢？这叫盗贼的良心。有一次哈，在香港，一个警察抓住一个贩毒的一个头子，他卖毒品啊，被警察抓住以后呢，这个头子就对这个警察说：“你为什么抓我？”那警察就对他说：“我怎么不抓你啊？你干的是什么事？”这个贩毒头子说：“我凭良心做人。”这个警察愣住了：“你卖毒品，你凭良心做人？”他就问他说：“你是怎么凭良心做人的？”他说：“我卖的白粉全是真的，真讲良心的。”你会发现，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当人不晓得自己的罪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都觉得自己是良心不错的人。在圣经里面有讲到人的一个大问题，从我们的始祖亚当那时候就开始了。当亚当夏娃吃了神吩咐他们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以后，神就来找亚当了。神是怎么问亚当的呢？神问亚当说：“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神问他的问题是说：“我告诉你的话，你是不是没听？你是照着我的形象造的，你是不是没有按着我照你的形象去生活？”结果呢，亚当没有正面回答神的问题，他在那里吃戒指了。他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他自己犯罪了，但是他到别人身上去找原因，他可以找到一个比他更坏的，让他的良心好过一点。 当事人问那个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女人也找原因，她说那时候有我就吃了。你会发现人不认识自己，因为都到环境里面去找原因。所以求求别人，你好，人活在最终，耶稣基督降世就是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就是为着我们这些罪人去下。等到我自己信主好几年过去了，有一段时间我一祷告，眼前出现了那些打印机，眼前出现了那些手指，那我们信耶稣的人晓得那是怎么回事。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啊，那是我不认识你的时候我说犯了那些罪，我拿的那些纸头那是我不该拿的，求你赦免我，求你保全来解救我。我祷告一次，我祷告两次，我祷告几个月，那些纸头还在我眼前。直到有一天，当我读到圣经说你们偷了人家东西的叫一辈子还赦免，所以感谢主啊，当我读了这句话以后呢，那我觉得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所以一次呢，我就照着我的记忆啊，按着四倍的手指四倍的拍子我买好，我拎着那些纸头呢，我就回学校去了。我已经离开学校好几年了，那我想把那个袋子换回那个办公室，因为我离开学校已经好几年的缘故。但我拿了那些纸头回到学校去的时候呢，因为那个地方已经关门了，已经不做这个袋子用了，所以我拎着那些纸头呢，我还换不回去了。当时我就拎着这个纸头在学校里面走来撞去，当然一边也找到主了。我说主啊，我今天来了结这个事情，但是我不知道这些纸头该往哪里换好。在我一边走一边祷告的时候呢，一抬头我就看见了那上面啊写着一个办公室，叫做校友办公室。那我回学校办事，我是说的校友，我别的地方不知道往哪里去，那我就该往哪里去了。所以我走进那个办公室，一个50岁上下的这个加拿大的女秘书坐在那个地方。我走到她面前，我告诉她说我是谁，我做了一些什么事，我今天来了结这个事。感谢主啊，她非常有恩典，她笑眯眯的把那些纸头给收下来了，然后用英文跟我说了一句话， You can go in peace，你可以平平安安的走了。那天我从那个办公室里面出来，我再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清洁的良心。当人在罪里面的时候，当人不面对神的时候，当人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怎样一个罪人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在历史上面，这个圣徒奥古斯丁写这本忏悔录这个书的这个奥古斯丁，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承认恶行是善行的开端。当一个人你连这个罪都没有意识到，当一个人你连自己是怎样的罪人这对人的你所做的所做的你都没有意识到，他说你的善行很有可惜。但感谢上帝神的恩典，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基督降世就是为着我们这些罪人而来的。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他把我们这群罪人买赎，让我们能够做一个罪得赦免承受永远生命的人。耶稣把那复活的生命要为所有相信接受他的人一同来施展。所以在我们前面有提到的哥林多前书15章3到8节里面，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他显给西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又已经死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亲爱的朋友们， 耶稣死而复活，为你我赐下生命的这件事情呢，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可以这么说哈，如果耶稣他没有复活，如果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活了三十几岁，他讲了一般的道理，他死了埋在坟墓里面，现在大家信他，他也不过是众多宗教的教主之一。但是感谢主，他死了以后他被埋葬了，过了三天他复活了，而且有这么多的见证人，有他的十二个门徒做见证，而且其中有一次500多信徒。保罗写这本书信的时候，那些大部分都是第一手的在场的见证人。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他真的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耶稣，让我们知道自己所信的是生命之道，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是生命的真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感谢神的恩典，这是耶稣给所有相信他的人所赐下的。在美国哈，有一个很有名气的叫做霍森，在他的见证里面呢，他有讲到一些他自己奇特的经历。他曾经是68年到73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期间了，他是做特别顾问的。那这个 Charles Colson 呢，也是非常出名的一个人，他先后被授过15个荣誉博士，他还是世界奖金最高的坦普尔顿奖获得者。他在给美国总统尼克松做特别顾问的期间呢，有人给他这样的一个评论，这个是尼克松竞选委员会的副主任给霍森的这样的一个评论。他说呢，霍森是个邪恶的天才，他的才华是不可否认，但是却常用之来哈，煽动尼克松的这样的想攻击敌人，加速他们屠龙的欲望。这个马库哲前竞选委员会的副主任，他说，我必须说，尽管尼克松要为他的行政部门所发生的事负上责任，然而寇森呢，仍是总统顾问群中最应该为水门案的发生负起责任的人士之一，因为是他们使水门案变得一方不可收拾。在这个水门案发生以后吧，如果你看那段历史，我们晓得尼克松这个总统呢就被废掉了。但是在这个出事的过程当中呢，他作为一国的总统，他把周围的这些幕僚全部邀请到一起，大家统一口径来面对压力，因为在美国他们是不会面对刑事的。那而且呢，如果他们真的是不承认的话，那别人拿他也没有办法的。但是呢，你会发现随着这个舆论压力越来越大，结果没有想到的是，其中有人呢就把尼克松给出卖了。一旦有一个出卖了尼克松，你会发现呢，所有其他人纷纷为了保守自己利益的缘故呢，都把尼克松给出卖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托尔森他们就进了监牢。等到他们进了监牢以后呢，感谢主，那有人跟他讲福音，有人给他圣经。结果托尔森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呢，神开了他的眼睛，因为耶稣的门徒为了见证耶稣死而复活的事，从人的角度上来看，他们什么都没有挣到，一分钱都没有拿到，甚至连命都没搭上了。他们在做一切，好像对于自己没有直接的利益，但却是要把性命摆上的这件事。他在自己在整个水门事件发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尼克松周围的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的表现，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水门四境叫我看见，以管言为本的密谋很快便会被揭穿。不论行骗的人是多么有权，多么有势有头脑，然而基督的门徒一群无权无势的软弱小卒，竟然能够坚定不移的见证他们亲眼看见基督从死里复活，最后甚至以身殉道，在所不辞。除非基督的复活确有其事才有可能，否则为一个谎言做一点暂时的牺牲已经绝无仅有，更万恶捐躯了。他后来信了耶稣，他后来信了那位复活的主，但让他自己信了以后，感谢主哈，他在美国成立了这个监狱团契，后来这个监狱团契发展到世界各地，专门跟监狱里面的人去传福音。所以我们所信的切记之主是一位复活的救主，是一位进入我赐下生命的主宰。在更多前书15章14节里面，保罗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15章19节说，我们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死而复活的耶稣，他是你我的救主。所以当你真的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以后呢，他也会带来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的改变。感谢主，我自己呢在信耶稣以前是一个脾气非常急的人，那我这个脾气呢也跟遗传有关系，我的爷爷这一边是脾气非常急。我记得小时候我在爷爷面前，当我叫爷爷的时候，我的双腿都发抖，他的脾气非常大，我看见我的爷爷是怎样打我们的叔叔，他是拿起椅子就椅子的，拿起棍子就棍子的，拿起刀就是刀，是这样的一个爷爷，脾气非常非常大。我妈妈的脾气也非常大，他自己跟我说哈，他的脾气大到一个份上呢，我们亲戚要吵架的时候都请他去帮忙的。所以无论是我父亲这条线下来，无论是我母亲这条线下来，都是亲戚。我自己脾气非常大，我跟我妻子结婚，按理来说我们在北京认识的，她是我导师的女儿，我们在北京结婚以后来到出国，来到异国他乡，但是呢因着我这个脾气大到一个份上，那是我20几岁因着动不动就发脾气，结果呢我的身体出现状况，20几岁有一段时间我只要跟妻子吵一架，我几天不能够思考数学问题，脑袋瓜整个木了，我只要吵一架几天我不能够思考问题，而且呢那段时间我已经失去味觉，有东西吃下肚子，但是藏不住酸甜苦辣的。20几岁的年轻人刚刚混上，那时候我就跟我妻子说，我说我是吃定了，我过不了30岁，我要吃在你手上。感谢主哈，30岁这一年信了耶稣，主把我领出来。那信了主以后呢，靠着神的恩典哈，主在我身上呢做了很奇妙的事情。你信主以后呢，当然知道发脾气是犯罪了，所以有一天又跟妻子这边讨了一大糊涂。那天晚上呢，我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主啊，这个信了你，我立志要为你而活，但是呢动不动就在夫妻生活里面这样来吵架，我既得罪你，我也得罪我妻子，我说这可怎么办。感谢主哈，那一天呢神接着以弗所书第4章26到27节来观察我。圣经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自己信主的那一天，因为神开我的眼睛， 让我看见从小到大的罪像放电影一样摆在我眼前。那天我深深的知道，如果耶稣的血不洗净我的罪，我是一个活该下地狱的人。所以我在你面前认罪，我在你面前悔改，我成了一个真心相信耶稣主的人。当我领受了神的这样的一个救恩，我意识到神是这样的爱我，爱我这个罪人。我当时我跟主说，我说主啊，从今往后让我真的能够为你而活，因为你为我死，让我从今往后不再为自己活，真的能够为你这位替我死而复活的主活。我那时候也对主说，我说主啊，如果让我生命能够荣耀你的话，你就叫我生命；如果叫我死能够荣耀你的话，你就叫我死。无论是生是死呢，主叫我能够为你活。所以信主的那一天，我跟主做了这样一个祷告。所以想到我进入夫妻生活的时候呢，我就苦不堪言。我说主啊，我已经立志要为你活，但是呢，情绪这么大，动不动吵架。我说这还怎么办呢？那天晚上，当主接着这一节经文开我眼睛的时候呢，让我意识到，我没有在那里服侍主。我的脾气那么大，我给魔鬼留地步，我在那里服侍鬼。因为原来哈，我跟妻子一发脾气，我这个几天不理他，一个礼拜不理他，半个月不理他，那叫常事。他对面走过来，我当作没认识，没看见。所以别说寒露到日落，这个一发一脾气来，这个一两个礼拜这样持续下去，那是正常情况。所以那天的主接着这个经文来开我的眼睛，你这样发脾气，你给魔鬼大有地步，你根本没有服侍我。那天晚上我跟主认罪，我在神面前悔改，我说主啊，你帮助我，让我从今往后再也不做一个寒露到日落的人，你记我，让我真的是在每天晚上睡觉以前能够清清楚楚把这一切的怒气全部了了。所以感谢主啊，接着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神的话语在我生命里面发出效力来。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再也不寒怒到日落。在那以前啊，有三样病啊是一直跟着我的：头痛、牙痛、嘴巴溃疡。这是从我懂事开始，这三样病就一直跟着我。因为家里一个个脾气都太大。感谢主，等到我学会不再寒怒到日落。一个月过去，两个月过去，三四个月过去以后呢，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的头痛没了，我的牙痛没了，我的嘴巴再也不像原来那样一直溃疡了。神的那一句话都是救我们的，所以感谢主，当时哈，生命就慢慢慢慢发生改变。当然晚上就不生气了，但是白天呢，有些事情真的是气不过，还是照样跟妻子发脾气啊。那我妻子她是知道我是一个想为主活的人嘛，所以她就在那里对我说，你还说你要为主活，你发脾气发成这个样子连基督徒都不像。她这么说呢，那我就回答她了，我说是，我是不像个基督徒。我说你像吗？你做的是什么事情连神都看不过去，我是替天行道。感谢主啊。那我妻子她也是读圣经的，她就告诉我说，你去读读圣经，那我去读雅各书一章二十节，那我就读去了。唯独雅各书一章的二十节，圣经是这样说的，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因为原来我一直用发脾气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神的话却说，在你的脾气里面你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在你的脾气当中，你不过是越发的得罪人，越发的得罪神。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所以靠着神的恩典，这个一天一天这样过来， 特别是在旧约的箴言书16:32里面有这么一段一句话，他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自不己心的强如铁山。原来为什么动不动发脾气呢？因为想把事情给做好，想做勇士。原来为什么发脾气呢？因为有自己的计划，想把一座城给打下来。挺好的，能够做勇士当然好，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有一件比那更好的事情，你能够不轻易发怒，你比勇士还强，你能够制服己心，比整座城被你挤下来还强。所以感谢主哈，接着圣经说的话语在奇迹上面一天一天的这样子来磨练，那么多年下来，感谢主，原来是一个受脾气强制的，现在是可以做一个去控制脾气的。我回到家里去的时候呢，因为家里一些亲戚啊，他们原来都知道我的脾气的，我就告诉他们说，我说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狗改不了吃屎，我说感谢赞美神的恩典，我说今天我这只狗我是不吃了，因为神把我给改变了，这叫做生命之道。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他是我们独一的救主，他复活的生命临到你我的里面，要做我们生命的更新和改变。你所需要做的就是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求告主名而得救的人。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在罗马书13:13里面，神的话说，你只要求告耶稣的名，这个救恩今天晚上就做成在你的生命当中。约翰福音1:12也说，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耶稣之名的人，耶稣要赐给我们权柄，让我们做神的儿女，这是一种生命的关系。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不是在讲一个宗教，我们是在讲天上这位神，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在讲来到这个世界为你我而死的耶稣，他是独一的救主，他为你为我受死了，他为你为我被埋葬了，他为你为我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他赐下这复活的生命要救我们。感谢主哈，你今天去耶路撒冷去那个地方看的时候呢，耶稣的枯坟墓还在那个地方，替耶稣做见证说他是那位死而复活。我的主，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你就能够领受永远的生命。在美国的一个浸信会里面，曾经有一个孩子，他的名字呢叫做 Philip。 那这个孩子呢，他在出生的时候他就患了先天性的唐氏综合症，所以他的智力他的声量跟同龄的孩子比起来呢，那就要差一点。但是他的爸爸妈妈是基督徒，那他们从小就把这个孩子呢带到教会去，他在教会的主日学里面长大。当然在主日学里面的时候呢，其他孩子哈有时候会学他说话的方式，会学他走路的方式，都不太看好这个孩子。结果这个有一年哈，那是复活节前后的时候，主日学的老师们给这些同学们呢布置了一道作业，让他们呢拿着那个空空的塑料的蛋壳哈，就到野外去，因为春天来了，去找一些代表生命的东西呢，能够放到这个塑料蛋壳里面，然后带回教堂来，大家在班上一起分享。所以同学们拿着那个塑料蛋壳，就找了树叶，找了花，
找了虫子拿回来就在那里分享了。
老师在班上一个一个打开，同学们都在那里欢喜快乐的在那里分享。结果等到老师打开最后一个蛋壳的时候呢，发现里面是空的，那同学们就不高兴了。谁不做作业还敢交上来，谁干的？结果这个时候呢，当时九岁的这个菲利普啊，他用那个结结巴巴的声音当着同学们老师的面前，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老师，那个空蛋壳是我的。他说，因为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所以我有生命。但他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老师愣住了，班上其他同学也愣住了。没有想到一个九岁大人患唐氏综合症的孩子，他也认识这位替他死而复活的救主。所以从那边开始，同学和老师对他的态度呢有极大的改变。当然也就在那一点下去，结果因为综合症病发，这个孩子九岁大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在他的葬礼上面，老师带着全班的同学给他送了一个礼物，在那小小的棺材里面放了一个空空的蛋壳。因为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所以我有生命。凡接待他的，就是信耶稣基督之名的人，耶稣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基督他是那位独一的救主，是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为我们被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为我们赐下生命的那一位独一主宰。盼望今天晚上在座的朋友们，你能够敞开你的心，来到耶稣的面前，做一个相信接受耶稣基督而因此得救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巴父神，满心感谢赞美你，你是万有的主宰，你是造天创地独一的真神。当我们活在最终，当我们走向灭亡，你接着你怀中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以血以力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谢谢主耶稣，你说成了，你将你的生命，将你所流的血作为代价，为我们成就了这样一个荣耀的救恩。谢谢主，让我们今天晚上背着主的名来传扬主你的福音，也把每一位在座的朋友恭敬的来交托以马内利的神，你与朋友们同在，你宝血来覆盖他们，你圣善的灵来顾及他们，你拯救的恩典临到朋友们的生命当中，让他们今天晚上能够迈出这一步，做一个打开心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谢谢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眼目睁睁的仰望等候主。亲爱的朋友们，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耶稣基督之名的人，神要赐给你权柄，叫你做神的儿女。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地方传了主的福音，也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邀请，感谢神的恩典，你来到我们中间，你听见这个福音，你愿意今天晚上敞开你的心相信接受耶稣基督，让他做你的救主，让他的赦罪之恩能够临到你。我就邀请这些朋友们在这个时候举起你的手来，凡是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救主的这些朋友，我请你举起手来。当你在主的面前
现在敞开你的心来接受主，住在你的心里，让这个设计师啊今天晚上领到你的生命当中，我就请你举起手来。感谢主哈，举起来又可以放下哈，举起来又可以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你的，你举起手来。因为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耶稣，他为你的罪死了，他被埋葬，过了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今天晚上他要信你。所以我邀请在座的朋友们，你内心没有感动，耶稣在你的心门外敲门，他为你而死，他的血为你流，他要救你，而且救你到底，他要把那复活的生命为你施下。所以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特别邀请在座的朋友们，你愿意在这个时候告诉耶稣说，主啊，你为我而死，我要相信接受你。我就邀请这样的朋友举起你的手来。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请你举起手来，在你在主的面前真的敞开心，因为凡求告诉您的就必得救，耶稣要救你。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的，请你举起手来。感谢主哈，接下来又可以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因为耶稣基督流血舍命的恩典是为每一个人预备的，当你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你就要发自内心的求告主，你这个赦罪之恩今天晚上就临到你的生命当中。所以罗马书十三的十三节才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如果心里相信，你如果头里承认，这个救恩今天晚上临到你。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的，请你举起手来。因为你举手不是给人看的，人救不了你，唯有在十字架上替你我舍命的耶稣，他是独一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你我可以靠着拯救，除了耶稣别无他名，他要救你。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的，请你举起手。感谢主，接下来可以放下。还有吗？愿意的，请你举起手来。如果你内心里面有这个感动，你不要拒绝耶稣在你心门外敲门的这样的一个感动，是他为你死的，是他的血为你流的，是他的命为你舍的。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我请你举起手来。愿意的，请你举起手来。还有吗？我最后再问一次，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接待耶稣基督的人，当你真的来到主的面前，你自己信靠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晚上耶稣要将这个权柄为你赐下，让你做一个罪得赦免而领受神儿子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从今往后真正做神的儿女。所以我最后再向你邀请，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的，请你举起手来，表明你今天晚上愿意在主的面前做一个相信接受他的人。还有吗？感谢主哈。下面呢，我再带大家做一个祷告，我说一句，请大家一起跟着我来说一句，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来祷告，弟兄姊妹也跟着一起来说。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只要你发自内心的来求告主的名，这一个赦罪之恩今天晚上临到你。我们一起来，我说一句，请大家一起跟着我来说一句。亲爱的阿爸父神，我来到你面前，我敞开我的心，圣经告诉我说，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可以靠着得救。我来到你面前，我愿意 接受耶稣基督，求主赦免我的罪，求主洗净我的不义，求主赐给我永生，叫我一生一世来跟随你。听我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圣经里面，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真的敞开心相信接受主，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在主里同做神的儿女，同享神的福分的一群人。所以感谢主哈，刚才有几位朋友，你也举手，那刚才祷告的时候，如果你也发自内心的来求告主的名，让耶稣住在你的心中，感谢主。按照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当人真的这样来求告主名的时候，你成为一个在主里面领受耶稣基督生命而得救的人，我们成为在主里同做神的儿女，同享神的福分的人。所以我也特别邀请哈，那刚才你有举手的，或者刚才祷告的时候你发自内心来求告主的名，而请这些朋友和这些弟兄姊妹从你的位置上站起来，让我们在主里面一同欢迎你们。所以请刚才哈，有举手的，这个有祷告的时候你发自内心来求告主名的，你一直在位置上站起来好不好？感谢主哈。还有其他的一起站起来好吗？我们在主里面来欢迎你们，因为我们是在主里同做神儿女的人。感谢主哈。好，我下面特别请赵牧师哈，为一些今天晚上有学识信主的这一些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呢，有一个祷告哈。